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又是我们一起听节目的时候了，朋友，你好吗？这时候的你，是不是闷坐愁城，烦恼堆积如山？请听主对你说，你让烦恼包围了你，使你透不过气来，这是你自己的错。没有一个人必须长久停留在困境中，只有那些不肯把他们的烦恼和需要带到天父的面前来依赖主的人，才会长久停留在困境当中。你若相信神会帮助你，那你就必得着他的帮助，因为他爱你，他曾应许要与你同在。亲爱的朋友，我们听王老师谈圣徒永蒙保守。
系统神学一百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这个救恩论已经连续讲了十几堂，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结论。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圣徒永蒙保守。我们是不是我们得到的这个永生，得到这样的信仰是永不失落的，或者是可能失落？我们已经到了最后做结论的时候了。我们上一次在最后一段的时候曾经提到，那一些失落的人，的确有一些人曾经跟我们在一起，曾经那样子的一起热心的聚会，追求甚至于服侍，可是后来失落了。那么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上一次在最后的时候说，有可能这些人其实当初并没有真正的得着，他们不是得着再失落，而是起初就没有得着。我们这样讲是因为有几节圣经给我们这样的线索，一个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是提到耶稣说有人这个奉他的名啊来传道，来赶鬼，来行许多异能，但是耶稣说在22节，七章22节23节说，耶稣说，我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换句话说，这些人耶稣从来不承认他们，所以不是说他一起追求哇，很有恩赐很热心就一定就是啊神的儿女神的仆人，不一定的。要真正从里面，从心里面啊来信从神的，真正从圣灵而生的才算。好，我们上次也提到马太福音13章20到21节，耶稣那个撒种比喻里面也给我们一个线索。那么提到有一种人是听了道就欢喜领受，但是心里没有根，就好像撒种在土浅的石头上的，它是上面有一层浅浅的一个泥土，有水分有泥土，诶，很快就发芽生长了，可是因为没有扎根在下面的石头，那个石头在预表的耶稣，耶稣就是这磐石，因为没有扎根在这磐石上，所以它暂时长得很快，可是很快就死掉了，所以这个没有真正的生命啊，所以不是说有生命在失去生命，而是它根本没有在基督里的新生命，这是一个线索。 另外，提摩太后书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线索，提后三章五节说，有人其实他只有敬虔的外貌，他并没有敬虔的实意，他没有真正那个敬虔的那个生命，敬虔的实意，就是因为有敬虔的生命，才会有敬虔的实意，实在的实意思的意，即便不是没有真正敬虔的意思，他因为他没有真正敬虔的生命，可是他外表呢，哇，却是非常的像样。那像样是像样，像就是像，是就是是，是不是最重要，像不像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呢，有人很像却不是，有人是不太像，但是是比像重要，最好是里面是有敬虔的生命，外面也像，那就更好了。好，我们看见提摩太后书知道，你以为他是有生命的，其实他只是外表。另外讲最清楚了，我们上一次要结束的地方，因为时间很赶，所以今天再复习一下，讲最清楚的是什么？约翰一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二章十八到十九节那边说，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约翰称他们为小子们啊，因为约翰很老了，我们不能随便在教会说人家是小子们啊，约翰可以，他九十几岁，他够资格。他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现在就是末时了。约翰那个时代就是末世了，这个末世就是末世。耶稣升天到耶稣再来，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是很短的，最后的一段时间，就是福音要传给万民，传遍天下，传到地极，是这一段最末的一个时期了。在这个最末时期的时候怎样呢？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去猜谁是敌基督了。其实从古代到现代，一切抵挡基督的都是敌基督，历世历代都有。就在约翰那个年代，他说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已经出现了。好，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了。那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怎样呢？他提到有一种人，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就是有一种人曾经跟我们在一起服侍，可是呢，却到错误那里去，而且永不回来了。当然，我们这里要先做一个基本的判断。约翰一书讲说，属我们的是跟谁在一起？跟约翰在一起的。约翰是使徒，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当然跟他不一样的还是异端，但我们今天不要随便认为我们的想法就是绝对的真理，跟我们一样的那就是得救的，有生命的，不跟我们在一起的就是不属我们的，那他就是属魔鬼的，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是谁啊？我们如果跟约翰一样，是在真正圣经真理的基础上，那么不属我们那就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自己不在真理的基础上，那么人家离开反而可能是得救了，反而可能是我们要悔改呢。那所以我们要先检查一下我们的基础是不是基督，我们的根据是不是圣经，我们自己里面的印记是不是圣灵，如果是，那么属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的弟兄，不属我们的跑到圣经外面去，跑到神的灵、神的道、神的生命、神这个十架救恩的真理外面去的，那是去的就不回来，就表示他当初就不属于我们的。如果是属于我们的，约翰在这里说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不会离开真正的教会，他可能暂时离开，但是他有可能又被带回来了，暂时跌倒又站起来了，他不会全身扑倒，暂时离开又回来的不会永远离开，不回到我们中间，所以离开就不回来，表示他当初就不属于我们的。好，所以后来失落的很可能是起初没有真正的得着，这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结论，但是关于这个事情，我们还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结论。我们先用犹大做例子来讨论一下，再做最后结论。犹大有人说他就是被拣选的一个信徒，后来失落了，表示信徒可能失落信仰，是吗？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例子。犹大被拣选这个事情记载在马太第十章，他被选来当使徒啊，而且十章第一节，耶稣还给他们权柄，能够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等等。那犹大也被拣选，他也有权柄，也有恩赐的。好，他被拣选来当门徒，请注意。然后我们看另外一段圣经，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看到犹大的一件事情。耶稣说，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的。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就是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八节开始。那他的门徒中好些人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然后耶稣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这里很明确的说，在他的门徒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他从起初就知道了。他本来就是不信他的，犹大本来就是不信耶稣的，他不是信了变成不信，他是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耶稣从起头就知道犹大是不信他，犹大是要卖他的。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们门徒当中都有退去，不再和他同行的。耶稣对那个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要离开吗？你们要去吧。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个彼得代表门徒们说，我们是已经信了，你有永生之道，我们不会再归从谁，我们已经信了。但是耶稣不承认，耶稣说，谁告诉你们，你们都信了？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不承认说他们通通是信徒，他们其中有一个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这是约翰福音六章七十一节。所以耶稣从起初就知道犹大不信他，所以犹大不是信以后他变成不信了，他起初就不信。耶稣到这个时候还说他是魔鬼。好，我们再看往后的例子。逾越节前六天，果然犹大啊，就这个为他那一天呢，有一个玛利亚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打香膏来膏耶稣。犹大说，这样很浪费，这个香膏可以卖三十两银子，三十两银子是很多的啊，这不说一年的工资啊，一年的工钱。他说这样这么多钱可以周济很多的穷人，听起来好像很有爱心，但是耶稣说他不是挂念穷人。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六节说，他不是挂念穷人，他是贼，他带着钱囊，常常取其中所存的。他带着钱囊，在耶稣这个传道的队伍里面，就有一大管钱的，带着钱囊，可以常常偷钱，常常偷钱。他是惯窃，他根本不是有生命的，有生命不可能是个惯窃，他一直偷钱。好，所以可以看出犹大不是后来才失落的。好，接下来我们看逾越节的时候，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节。好，这个然后呢？后面啊，这个耶稣心里忧愁，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二十五节，门徒就问说，谁啊？二十六节，耶稣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这个那时候吃这个饼是没有什么特别味道，我们知道要蘸着酱，这样才比较下饭啊，比较吞得下去。他就蘸着酱递给他说，我蘸这个饼递给谁，就是谁。他就蘸了饼蘸着酱就递给犹大。 他耶稣明明这样讲了，这样已经在提醒犹大，可是犹大呢，并没有悔改，并没有悔改。耶稣也任凭他了，他说你要做的快做吧。后来犹大就出去。好，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第6节，耶稣在最后为门徒们祷告的时候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经把你的名显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我也遵守你的道。好，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已经保守了他们，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所以可见其中本来就有一个灭亡之子，不是父神赐给他的。好，这个是很清楚，不是说已经信后来失落了，是起初就是灭亡之子，没有真正的相信。好，我们往下看马太26章14到16节，马太26章14到16节，这是我们很熟的故事，不翻圣经也可以的。那时候犹大去见祭司长，然后呢就因拿了人家30块钱，然后就要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接下来我们看路加福音22章44到48节，耶稣在科西马里园祷告很伤痛，祷告完了起来到门徒那里去，然后跟门徒说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然后犹大就带12个人，12个门徒里面的犹大，不是带12人，犹大就带人啊来抓耶稣，他还用亲嘴做暗号。你看他是多么的这个是多么的恶心，有那样子亲切的表示，其实是啊要害死耶稣。耶稣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嘛，你看犹大到的时候还不悔改啊，这样子做下去。马太27章3到5节，后来耶稣被定罪了，那么犹大就后悔了，然后把30块钱拿回去给祭司长，他说我卖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的。他们呢，他们说那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的罪自己承担吧。也犹大就把那个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你看他到死还没有悔改，他是自杀吊死的，他后悔，可是他并没有向上帝认罪悔改，他是去自杀，他上吊而死。好，我们看最后一处关于犹大的圣经，是在《使徒行传》1章16节。他说：“弟兄们，犹大，这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到犹大的事情。然后呢，17节说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数中，这是彼得说他本来跟我们同列，跟我们在我们使徒当中一份的，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所以他的职份是什么？是使徒。可是这个位份他已经丢弃，已经丢弃了。后来他们抽签啊，抽出一个马提亚来啊，跟11个使徒同列。所以犹大的地位在哪里？他是在使徒的列中，他被拣选做使徒，可是他却没有真的信。也没有真的成为神的仆人，一直到死还是这样子。好，这是犹大的例子。好，所以这里很清楚的看到，犹大并不是起初有信心，后来见风转舵，失去了信心，不是的，他是本来就没有，是魔鬼啊，是魔鬼之子啊，是黑暗之子，是一个惯窃。所以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不是信以后再失落的，是本来就没有得着。接下来我们要把前几次的讨论要做一个总结。我们已经谈过4次有关于我们得到这个救恩到底是永远稳固的还是可能失落的。我们花这么多功夫，一方面这是国内争议的问题，一方面这是要让我们对救恩有更加的把握。我们可以做几个结论。第一，永蒙保守这个思想，就是说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会蒙神保守到底，这样的思想的经文，有关这样这一个观点的圣经 的经节是怎样，是很清楚的，清清楚楚讲出来的，是永不灭亡，凡得永生，不灭亡就是不灭亡啊，一直到末后啊，一直到复活的时候等等，是很清楚的，这是第一个特征，是很清楚的。第二个是很足够的，就是说不只讲一次，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一再的讲，而且是比较一贯的啊，一贯就是说跟其他的圣经啊，神的拣选、神的恩赐跟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等等啊，是跟其他一些相关的圣经就比较一贯，比较和谐一致。如果你相信会堕落，就跟很多圣经就有矛盾冲突了。所以这个不会堕落，这是比较一贯的啊 ，consistent 的，比是足够的 ，sufficient， 就是有很多的圣经提到，而且是清楚的教导，而且更重要了，大部分是主耶稣亲口讲的，一再讲的。所以永恒保守应该是很确定的，既然是清楚的启示，是足够很多次的启示，是一贯的，跟整个圣经其他地方的启示是比较和谐一贯，而且大部分是主耶稣亲口讲的，我们为什么不信呢？会永恒保守，这是很确定的事情。好，接下来第二点，基督徒如果被盗的话是会沉沦了，如果被盗的话，圣经有好几次警告，这也是确定了，就是了。那么不会沉沦是确定的，被盗会沉沦也是确定的，那不是矛盾吗？其实这两个确定之间并不是矛盾的。我们来看这两个确定之间有什么关系。永蒙保守的确定比可能沉沦的确定更确定，因为永蒙保守是清楚的启示，是多次的启示，是一贯的启示，是主耶稣亲口讲的，讲很多次的，保罗讲很多次的，所以这个比较确定。那个如果被盗会沉沦，这个其实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警告性的假设性的口气，不是在宣布一个教义。好，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另外呢，下面一个重点，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确多次多方警告我们，这个警告的用意不是在建立一个你一不小心就会永远沉沦，不是为了建立这个教义，而是要来警戒我们，说一个信神的人，一个神的儿女，就应该有神儿女的表现，不要再像那个沉沦者啊，像旧约那一些应着景象的犹太人那样子，而是要很积极的啊，坚持的信心，避免跌倒犯罪。他的重点在这里，就是警戒我们要警醒，要殷勤，要积极，要站立得稳，要坚持信仰。我们虽然得到一个不失落的信仰，可是我们还是有责任要持守它。好像一个宝贝已经给你了，那么你是要把它拿好，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在做警告，是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拥有了是很稳固很可靠的，但我不可以轻轻呼呼随随便便，不能这样子，而是要警醒，要珍惜，要持守啊，这是我们的责任。虽然我们的主已经知道我们不会失落，但他还是要警告我们要把它拿好，要把它持守好，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重点。好，那警告，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提出了好几次的警告，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在警告之后还常常声明说，我们其实应该不是退后以致沉沦的那种人。他又提到说，我深信你们不是那样，这是希伯来书4章9节，还有10章39节， 十章三十九节讲的，就是一方面警告，一方面又怕我们这个失去信心，所以又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并不是退后以致沉沦，或者啊，他说我深信你们不至于这样子。所以这样子也是在鼓励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责任是警醒，但不要太紧张就是的，警醒不是紧张。好，那么下一个结论是这样子，后来会失落的很可能当初就没有真正的得着，像扫罗王，像犹大，他们出去永不回来，其实他们起初就不是神的儿女。那这个这是另外一个重点。接下来希伯来书其实有很特别的对象，就是犹太人，因为他这个书里面讲一大堆犹太的典故，无论是麦基洗德等等，如果不是犹太人很难看得懂，如果不熟悉旧约的一些重点献祭等等，也很难懂希伯来书，所以他主要的对象是希伯来人，所以这本书就被称为希伯来书。他希伯来人是很特别的，他们摩西的这个上帝借着摩西把律法颁布给他们，上帝在以色列选民当中行过神迹，借着先知屡次降下神的道，还有神大能的作为，圣灵的感动等等，他们有多次多方有长久可以经历有关神的道跟神的作为，可是却有很多人没有真正的信。所以他这样特别的对象，这个作者当然要给他们警告说，你们虽然相信上帝，可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忽略救恩呢？你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接受主呢？你们到底有没有生命呢？所以他这个对象很可能是在强调以色列人，他们有特殊的情况，对神有一些了解跟体会，可是有很多人没有真正的得着，对这种人当然要提出这个可能沉沦的警告，要他们要珍惜这个救恩，要真正的信从。好，这是另外一个重点，提到希伯来书有特殊的对象，不能以为每个基督徒都适用于这些警告，这警告我们通通要警醒，但我们不一定跟那一些犹太人一样，我们的处境其实有所不同，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个问题，真正的症结在哪里？这是问题。真正的症结其实不是在谈说得救的人会不会在沉沦，其实是得救的人会不会完全被盗，这才是症结。如果我们被盗的话，我们是可能沉沦的，问题在于我们可不可能完完全全被盗。那答案很可能是这样子，基督徒有可能跌倒，但是不会完全被盗。哇，有人就说，那你这样讲会让人家随便哦，会让人家不警醒哦，既然不可能完全失落，有些人就说，好了，我很妥当的，我已经买好天国的门票了，所以呢我就随随便便过一生吧，反正最后我还是可以得救的，有些人就这样讲。其实啊，我们相信不会再沉沦，这不表示说我们一定会很懒散，其实不是的。保罗那么多次强调神给我们的救恩是那么稳固的，可是他也说什么？他说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这没有冲突。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这救恩是不失落的，一方面我们要恐惧战兢，就是要很警醒很认真的态度，来把得救者应该有的表现要借着操练跟殷勤靠神的恩典把它表现出来，把得救者应该下的功夫跟表现把它展现出来，达到那些成就。所以他还是那么恐惧战兢的意思，就是那样子存着敬畏神的心，很积极努力的在过他的生活，不是因为不会沉沦就随便了。他保罗就是榜样，他一方面相信神的拣选和预定，一方面又那么热心的去劝人家信耶稣，没有矛盾。神有拣选，神有预定，可是我们不知道谁是神拣选，谁是神预定的，我们知道像大家都传，神所拣选的人就会信了，这是使徒行传十三章讲的，凡预定得永生的人就信了， 好，所以他你看他那样相信神的拣选跟预定，可是他还是那么热心的到处劝人家信耶稣。他相信神会保守到底，可是他也这样子说，我们要恐惧战兢，就是要对神人敬畏跟殷勤的态度来持守这个信仰。那恐惧战兢如果只看中文字，会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这个信仰是很紧张的，要抓得很紧，一不小心啊就失落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恐惧战兢的意思是对至高的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如果是地上，你想如果中国的领导要你去帮他做事情，你当然是恐惧战兢啊，这么大的国家的领袖叫你做事情，看得起你，你就很恐惧战兢的做事情嘛，就是表示你的敬畏认真。那么上帝比世界最大国的领导还要大，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蒙他这样子啊来托付交付一件使命给我们，我们岂不当更恐惧战兢吗？所以这个恐惧不是说怕死了啊，紧张的发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存着敬畏神的心，很殷勤很认真的来服侍他。所以这个重点在这里哈，这个恐惧战兢，你从保罗的表现就知道啊，他相信谁也不能让他与基督的爱隔绝的，他相信神会保守到底，又蒙保守了，可是他又同时那样子认真，那样子敬畏神，这就是啊重点了啊，不是紧张，而是警醒，好像这个宝贝已经在我们手上，我们是要好好的把它拿好，但不是说抱得好紧好紧，好像一不小心它就跌碎了。救恩不是瓷器这样子，好像一不小心没拿好掉下去就碎掉了，一切都化为乌有，不是这个啊，它是稳固的磐石。那么它在我们心里是宝贝，我们也要把它持守，持守就是把它拿好，并不是紧张的要死，不是这样子的啊，那是误解。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重点，永恒的信心。我们得到了永生，我们得到了这个信仰是永恒的，这个永恒的信仰有可能因为不警醒暂时失落，但是一定会恢复。只要有生命，他经过管教啊，或经过跌倒，那么他经过管教，经过神的一个带领跟扶持，他还会再回头了，还会继续恢复过来。可是呢，暂时的信心就好像耶稣讲的落在土前石头上的那种种子，他有可能暂时得着，永远失落，永不恢复。我们再讲一次，这个真正的信心是永恒的信心，这样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有可能暂时失落，暂时跌倒，暂时退后，但是他一定会恢复。可是如果不是真实的信心，如果只是暂时的信心，好像土前石头上那个种子会发芽生长，但是不是真实的扎根下去的，它有可能看起来好像得着，其实它却永远失落了，不再恢复了。这是另外一个重点。接下来我们来提到信跟不信，信有蒙保守跟不相信其实是有影响的。相信有蒙保守的基督徒，他是在上帝面前他比较坦然，比较有安全感，比较有那种把握，比较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如果相信一不小心就会失落的，他呢就比较没有安全感，比较紧张，比较人本，就是说相信说我今天很认真，那么我今天啊就是有信仰，灵性比较高啊，上帝比较爱我，我今天如果有一点软弱或跌倒，那么我就没有信仰了啊，耶稣不爱我了啊，可能跟我永远隔绝了，就会活得蛮紧张的啊。所以这种比较没有安全感，也跟神之间啊比较有一个奴仆的心，比较这个心里面啊有这样子的不平安，那这个其实不是最好，因为上帝喜欢我们平安，喜欢我们坦然无惧，我们一方面敬畏他，一方面又觉得他很亲切 这才是正常。所以这种太靠自己的话啊，就会觉得上帝不亲切，只是一个严苛的主人。那我们比较像一个奴仆的心，仍旧害怕，不是儿子的心感到亲切。好，所以这个是信跟不信其实有不同的这种心态。不过我们也必须强调一句，这种心态是暂时的。如果已经得救了，上帝也答应不会再失落了，而你却相信自己还会再失落，结果呢？结果你还是不会失落，因为上帝说不会失落就不会失落，你相信会失落，他其实还是不会失落，可是明明不会失落，你却相信会失落，那么你那么样子的患得患失，只是自己的亏损，就是这个意思。你虽然说我这样比较警醒，可是我们相信不会失落也可以警醒啊，相信不会失落也是依然要警醒，依然要殷勤，并不是说相信不会失落就一定变成堕落跟懒散。有人那样子没错，那个是不了解福音真谛，不了解这一段这个主题的主旨的人才那个样子。好，所以我们总而言之，主必保守，这是这个神的应许，而我们必坚持信仰，这是神要求我们的，是我们的责任。神要保守到底，是他的应许，我们要坚持信仰，这是我们的责任。这两个事情之间并不矛盾。怎么不矛盾呢？我们是靠神的保守来坚持信仰，只要我们是真正重生得救有生命，然后我们继续信靠神，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信靠神，我们信耶稣以后继续信靠神，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灵跟神的道，我们在持守这个信仰，我们警醒的，那我们就不跌倒，我们这样持守，我们是不失落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只要小心，但是不用担心，因为耶稣已经保障了，谁也不能从我们，从他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或者说从父的手里把我们夺去。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很明显的启示跟应许。但是最后我们要说，基本上这是很清楚的，已经多次多方小谕启示出来了，是会蒙永恒保守的。但是呢，有少数人的确让我们困惑，他那样子是很真诚的要信耶稣，很热诚的服侍主的，怎么失落了呢？我们看周遭的朋友好像有人是真的失落了，除了说他可能没有真正得着以外，也有可能有少数人他的情况是让我们很搞不清楚的。那么这个不清楚有一个可能是一个推理上的可能那一些很真诚在服侍的人，他有可能自以为自己得着了，他并没有按照神的方法从圣灵生，借着救恩之道耶稣基督这个道路进入神的国，他可能是从人意生的，按自己的方法来信，这是一个可能。另外呢，关于这个可能沉沦有一个推理的可能，这不是圣经直接讲的，是推理的，就是说神或者说我们的主耶稣跟我们圣父是的确是有能力保守到底，没有错，可是如果有人故意要试探神，那么神可不可以放手呢，就让我们沉沦下去呢？我们没有资格说神不可以放手，如果你故意要试探神，说神啊，你既然说我永不沉沦了，我就故意乱搞，那神可不可以任凭呢？我们没有资格说神不可以任凭所以在推理上呢，倒推回去的话，神是有能力保守，如果神不保守那真的会沉沦呢但是圣经没有这一句这是一个推理。因此简单的说，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是很稳固的，是要蒙保守到底的，我们只要警醒的来配合就可以了，只要当心，不用过度担心。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停在这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知不知道，不久之后，你就会有奇妙的改变。父神是良善的，所以他已经为他的儿女储备了丰富的礼物。不过，神对那些不信和作恶的人，却是一位严厉的主，因为他们在心里和生活里筑起了一道墙，使得神的恩典无法临到他们，所以他们只有自食不信的恶果。我们因信就得着从神而来的福分，所以我们若仰望神赐恩典，就必得着从神而来的莫大福分。亲爱的朋友，明天系统神学100讲第62讲，王老师将谈的是圣灵论，记得按时收听哦。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